欢迎收听向林作品《读心师：欲望之龙》第59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摒弃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以及在自我催眠下不愿意去面对任何风险。于是，欲望就如同毒品一样，让潜意识选择了最好的意愿，他们也就因此沉湎于幻想，以至于对他人善意的提醒，顽固地选择了抵触、反感，甚至是敌视。然而，沈月交给他的任务是无论如何都要带朱迅离开这个地方。匡无为一时间不知所措，本想给沈月打个电话向他问计，却又不想被他认为自己能力低下，而脑子里忽然出现的朱雨衣期待的面容，更是让他即刻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说服他，然后带他走。我要让眼前这个人尽快出现在朱雨衣的面前。匡无为的目光和神情一下子就变得坚定起来，缓缓地对朱迅说道：我答应了雨衣，一定要找到您，然后把您带回家去。您刚才所说的那一切我根本就不相信，如果您不答应跟我走的话，我马上就向警方报案。朱迅看着他，冷笑着说道：
报案？难道你以为我是在犯罪？
匡无为道：不仅仅是您，还有孙宏伟以及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欧奇树，这些人都是在犯罪。朱迅一下子就笑了起来，说道：你知道我们这家公司每年给这个地方缴纳多少税费，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吗？你以为警方那么低能，随随便便就会相信你的胡说八道？他的话让匡无为顿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确实有些问题。是的，传销的可怕不仅仅是组织者的洗脑术，还有策划者精心编织的足以规避法律的外壳。除非证据确凿，警方是绝不会随便相信自己的报案的。正因如此，沈月才试图通过欧奇树在家乡的那一起诈骗案将其捉拿归案，只有这样才能够迅速地瓦解其精心构建的整个组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轻举妄动，绝不能在一时冲动下破坏了沈博士的计划。匡无为想了想，叹息着说道：哎，看来我确实无法在短时间内说服您，不过我是带着您女儿的嘱托而来，您让我回去后如何向她交差呢？朱迅朝他淡淡一笑，说道：很简单，你亲自去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匡无为摇头道：你们的洗脑术对我没有用处。他看着朱迅身上的这一身装扮问道：您现在还写诗吗？朱迅闪然一笑：早就不写那玩意儿了，与其无病呻吟，还不如做点实事，这就是我最大的蜕变。小匡，如果你真的喜欢雨衣的话，那就必须相信我，相信我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明白吗？匡无为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无法反驳，只好即刻岔开话题问道：那么您现在在公司里负责什么呢？朱迅自豪地道：培训客户。匡无为道：那好吧，如果您能够把我也培养成你们公司的客户，那我就相信您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样的话我也就可以回去向雨衣交差了。朱迅很高兴的样子：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虽然明明知道传销组织最常见的手法就是无孔不入地去抓住客户并对其进行洗脑，不过匡无为非常自信地认为这一套对自己毫无用处。他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朱迅回答道：今天下午，一会儿你和我一起去公司吃午餐吧，午餐后我们就开始。朱迅所在的公司在豪华写字楼的顶楼，而且有两部专用电梯直达。其实匡无为从一开始就对这家公司非常感兴趣，其他传销组织大多隐匿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行事诡秘，而这个传销组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有着正规公司的外壳，而且如此高调奢华。写字楼的一层有2000多平方米，公司的饭堂位于楼层的背面，有近200平米的样子。匡无为发现里面有近百人正在好几个窗口处排队。朱迅向他介绍道：我们公司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无论是职员还是客户都是如此。排队领到饭菜后必须回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等公司老板训话后才可以开始吃饭。 匡无为问道，公司的老总呢，也要和他们一起排队？朱迅摇头道，不，公司的老总和副总有专门的雅间，你现在就去排队吧，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于是匡无为就站到了队列的最后面，饭堂里的秩序很好，没有人交头接耳，每个人都安静地排队到小窗口领取一个餐盘，然后回到座位处坐下。他们的坐姿都非常直，目视前方，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匡无为也很快领到了一份午餐，餐盘里面有三两米饭，一份红烧肉，青椒肉丝，炒白菜，凉拌海带丝，以及一小碗蛋花汤。这一刻，匡无为的内心充满着新鲜与好奇，四处看了看，才走到一个空位子坐下。也不知道怎么的，当他刚刚坐下，并发现周围的人都正襟危坐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僵直在了那里。
读心师《欲望之龙》，作者向林，演播伟晨，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